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准备对中国成熟制程晶片展开301调查。法轮功学员向45国递交中共迫害者名单。叙利亚政权垮台，美国加强攻打 ISIS， 防范东山再起。美国政府达成临时拨款协议，避免政府瘫痪。强烈气旋侵袭马约特岛，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会到灾区视察。美国支持澳洲企业兴建石墨厂，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根据知情人士近日取得的文件显示，拜登政府计划基于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对中国生产的成熟制程晶片展开贸易调查，担心过度依赖这些产品可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报道指出，这一项调查或者将会导致美国对某些中国晶片产品征收关税、实施入口禁令或者采取其他措施，具体的决定将会由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作出。调查预计最快在几个星期内启动，但是结论可能需要半年。成熟制程晶片对智能手机、汽车、家电和武器系统等应用至关重要，而中国企业正积极投资晶片生产，美方担心这可能冲击到美国同盟国的供应链，进而增加依赖中国的风险。尤其这些晶片装置在美国基础设施或者武器那阵，潜在网络安全威胁是更加不容忽视。拜登政府正评估根据贸易扩张法第232条或者贸易法第301条进行调查。据悉，美方已经决定采用后者，由美国贸易代表处执行，相关准备工作将会在下星期展开。在今年国际人权日前后，45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国的政府提交新一批中共迫害者名单，要求对相关人士实施制裁，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资产。名单涉及多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例如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张安顺、湖北省公安厅国保总队总队长徐杰等。这些迫害者被指控在系统性打压法轮功学员中扮演重要角色，包括滥捕、酷刑和非法判刑。自从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至少有500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而导致死亡，很多年老的学员亦都未能幸免。今年加拿大已经在国际人权日宣布制裁8名中共高官，并且指控他们严重侵犯法轮功和其他少数族裔人权。美国国会亦都在2024年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要求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等罪行。法轮功学员表示，所有参与迫害的人最终都会受到国际法律审判。叙利亚前总统巴沙尔这个月初被推翻，为美国攻击伊斯兰国 ISIS 开辟了道路。五角大楼发言人赖德这个星期向媒体表示，过去叙利亚政权和俄罗斯防空系统阻碍美方行动，现时局势变得更可行。不过专家警告，ISIS 可能趁权力真空卷土重来。美国自从2014年起就发动空袭攻击 ISIS， 近期加强在叙利亚中部的军事行动。12月8日，美军攻击超过75个 ISIS 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已经击毙12名武装分子。即使是这样，巴沙尔倒台的混乱或者会令 ISIS 构成更大威胁。专家科恩指出， ISIS 可能利用后巴沙尔时代的动荡局势重建力量，特别是美国盟友库尔德族现在受到土耳其威胁，可能无力继续看守 ISIS 囚犯，进一步加剧危机。美国国会两党谈判代表12月17日达成临时拨款法案协议，避免联邦政府部分瘫痪。该法案将会维持政府运作至到2024年3月14日，并且包括1000亿美元救灾援助以及100亿美元农业经济支持。共和党众议员汤普森表示，法案将会为受飓风、山火等灾害影响的地区提供资金恢复，亦都为农民和牧场主人提供必要的贷款支持，确保农业市场稳定。他说，这是良好的开始。对于年底即将到期的农业计划， 具有重要意义。该法案需要先经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和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批准，预计将会在这个星期较后时间进行表决，并且在这个星期五午夜前由总统拜登签署成为法例，确保资金不会断流。强烈气旋奇多17号吹袭法国印度洋海外领土马约特岛，已经造成至少21人死亡，45人生命垂危，当地灾情严峻。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会在19号亲自到灾区视察，并且下令由17号晚10点至到第二日凌晨4点实施宵禁，来加强秩序维护和救援。看守内政部长勒泰罗表示，马约特岛已经被彻底摧毁，70%的居民生活在重灾区，受气旋影响，岛上15000户家庭电力中断，水和食品严重短缺。救援工作因为机场损毁困难重重，马约特省省长比格维尔表示，实际的死亡人数可能高达几百甚至过千，首批100吨救援物资预计在18号抵达，但是灾后道路受阻，通讯不畅顺，当地居民形容警方就好像世界末日。预计马克龙将会在结束布鲁塞尔的欧盟峰会之后赶去马约特岛，随后还将会前往布吉提和驻军共度圣诞晚餐，之后就前往埃塞俄比亚。美国能源部星期二宣布将会向澳洲公司 Novonix 提供7亿5500万美元有条件的贷款，支持该公司在田纳西州查塔鲁加建北美首座大规模合成的石墨生产工厂，此举被视为华盛顿推动电池供应链去中国化的重要一步。 Novonix 行政总裁白恩斯表示，中国在全球电池级石墨市场占有率超过 95%， 而且近期加强对该材料的出口管制，进一步凸显美国本土生产石墨的必要性。该工厂预计2028年达到设计生产能力的产量之后，每年可以供应大约325000部电动车所需要的石墨。该工厂是由布里斯班的 Novonix 集团建设，该公司股东包括南韩 LG 能源解决方案，并且已经同松下以及 Stellantis 签署供应协议。帕恩斯强调，建立可靠的代替供应链对电动车产业至关重要，尤其在目前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美国这项资助表明该国减少对中国关键矿产依赖的决心，并且推动本土化的电池材料生产，来确保产业链安全和稳定。
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星期二午间12:47发生规模7.3强震，震央在首都维拉港以西30公里，震源深度57公里，至少造成14人死亡，200人受伤。救难人员星期三在倒塌建筑物下继续搜寻幸存者。美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在社群媒体发布声明表示，尽管美国驻瓦努阿图大使馆所在建筑物严重受损，所有人员都已安全撤离。发生社照片显示，这一栋位于瓦努阿图首都维拉港，而且有美国、法国和其他国家大使馆进驻的4层楼建筑物，其中一楼已经崩塌并被压平。星期二主震之后，瓦努阿图夜间发生几次余震。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报告指出，星期三有一次余震，规模 6.1， 震源深度10公里。看守总理萨威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对受创最严重的灾区实施为期7日的宵禁。瓦努阿图已经在度寻求国际援助。中国抖音海外版 TikTok 成为外国势力介入操弄欧洲联盟境内选举的重要媒介，所涉争议自11月罗马尼亚总统大选以来在欧盟讨论日益升高。欧盟执行委员会星期二正式对其展开调查。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必须保护民主，免受任何形式的境外干涉。如今有严重迹象显示，外国行为者利用 TikTok 干预罗马尼亚总统选举， 因此欧盟正是彻底调查 TikTok 是不是未能解决这一类风险，从而违反了数字服务法。他说在欧盟包括 TikTok 在内的所有线上平台都必须负起责任。无独有偶，最近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和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选举都出现俄罗斯干预的指控。随着德国将在明年2月23号举行国会选举，柏林安全当局警告俄罗斯和亲俄人士可能加紧干预选举，并散播假消息来到拉脱极端政党，并引发民众对民主程序的质疑。美国资深军事官员星期二表示，北韩军队在俄罗斯库斯克地区和乌克兰军队的战斗中有数百人伤亡。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北韩和俄罗斯加紧了军事关系。平壤派遣了成千上万的部队支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包括在俄乌边界的库斯克地区，当地在今年较早时遭到乌克兰占领。这名匿名官员表示，我们最新估计北韩遭受数百人伤亡。这名官员说，这个包括从轻伤到阵亡，伤亡人员包括各级士兵。美国官员对北韩部队伤亡情况的评论，正值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表示，俄罗斯过去几日在库斯克发动密集攻势，其核心是北韩部队。加拿大政府最新财政报告显示，加拿大计划最早从明年开始对大量中国产品征收关税。据路透社报道，星期一展示的年中财政更新报告显示，加拿大已经决定在新年初对从中国进口的某些太阳能产品和关键矿物征收关税，并在2026年对半导体、永久磁铁和天然石物征收关税。财政更新报告说，这一些措施将防止中共非市场贸易行为在加拿大和整个北美大陆造成不公平和有害的市场扭曲。加拿大在今年八月已经对所有中国电动汽车征收 100% 的附加税，并对进口的中国钢铁和铝产品征收 25% 的附加税。财政部之前仲表示正是探索扩大关税范围的方案。路透社说，加拿大政府经常利用其反对共产中国的立场向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表明，加拿大在反对北京的立场上和其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保持一致。英国安全局2022年1月向所有议员发出安全警报，说驻伦敦的律师李晶区蓄意与中共统战部协作，在英国从事政治干预活动。下议院议长当时警告说，李晶区代表外国人为英国政党和议员提供秘密捐款。工党议员巴里·加德纳透露，他曾从李晶区那里接受了数十万英镑的捐款，并表示李晶区的儿子曾在他的办公室工作。李晶区的身份被曝光之后，他的儿子已经从加德纳的办公室辞职。尽管李晶区未受到刑事指控，但他对英国国内情报机构军情五处提起诉讼。该案件在星期二由伦敦一处法庭裁定败诉。裁决的第二日，英国当局指控中国公民杨腾波为间谍。杨腾波和安德鲁王子关系密切，并试图代表中共统战部向英国建制派人士施加影响。杨腾波去年被禁止进入英国，之前英国军情五处发现他据信为中国从事秘密和欺骗活动。美国联合健康保险公司执行长汤普森今个月四号在纽约曼哈顿遭当街枪杀。纽约检方17号宣布疑犯曼吉埃被依11项罪名起诉，包括一级谋杀和恐怖主义相关罪行。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白艾荣告诉媒体，大陪审团以11项罪名起诉26岁的曼吉埃， 包括一级谋杀和恐怖主义犯罪谋杀。如果罪名全数成立，曼吉台将面临无期徒刑，不得假释。汤普森在曼哈顿的饭店门口遇害，很多网友反而将曼吉台捧为英雄，公然光天化日犯案，还能够引发同情，部分原因和民众和保险业不愉快的打交道经验有关。纽约市警察局局长提许批评那些赞扬曼吉台行凶的民众。